刚刚我们的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唱了最后一首歌《因着十字架的爱》。
首先，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唱最后一首歌《因着十字架的爱》。
里面有一句话深深的打动我的心。
入面一句话深深的打动我的心。
就是他说：“医治和平安，因着十字架爱。”
医治和平安，因着十字架爱。
是的，医治和平安，因着十字架的爱。
系啊，医治和平安，因着十字架爱。
我跟志廷在三个礼拜前，我们回台湾的两个，就是陪着家人，过了两个礼拜的这个年假。
我同周婷翻咗台湾几个礼拜去陪屋企人过一个年假。
后来我们在临走之前，我们做了一个临时的决定。
我临走之前做一个临时的决定。
因为师母志廷他的右眼的视力退化的非常严重。
因为师母周婷的右眼的视力退化得很严重。
我们回台湾检查之后，医生建议他留下来继续做深度的检查。
在台湾检查之后，医生建议他留下来做深度的检查。
可能要做一些医治，如果需要医治的话呢，做一些手术的话，可能加上恢复的时间，可能要在2到3个月以后才能回到我们当中。
如果真的要做手术医治的话，可能要恢复的要2、3个月才能回到我们当
中。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我相信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
我们也相信神是医治的神，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帮助的神。
我知道神是医治的神，也是在患难中随时帮助的神。
但是我们心里不免都有很多的忧虑。
但我心里不免都有很多忧虑。
因为志廷他最大的心志就是用音乐侍奉我们的神。
志廷最大的心愿就是用音乐来侍奉我们的神。
他最近伤了他的手。
他最近伤了他的手。
所以他眼睛视力又不好。
因为他眼睛视力又不好。
我们求神来医治他。
我求神来医治他。
我希望弟兄姐妹在你们祷告中也纪念我们的师母。
我相信你大家弟兄姊妹在祷告里面都纪念师母。
好，我们低头祷告。
在低头祈祷。
那我们是父神，我们知道你是那万王之王，你是那万主之主。
我知道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你是掌管我们生命气息的主。
你是掌管我们生命气息的主。
你又是那医治我们的神。
你是医治我们的神。
我现在不但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所有有需要的身体上有需要的软弱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医治他们。求你让他们身体重新得到健壮。孩子现在也把志廷仰望在你手中。主啊，真是求你的医治和你的平安临到他。因着你十字架的爱，我们带着信心来向你祈求。
因着你十字架的爱，带着信心来向你祈求。
主啊，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祈求。
医治每一位弟兄姐妹。
医治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今天。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有一共有6个礼拜的一个很短的一个信息的系列。
由这个礼拜开始，总共有6个礼拜，我一个好短的信息系。
这是延续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我们今年的生命成长的主题就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这延续我们的主题就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在这个向下扎根的同时，让我们先来看看神怎么造我们，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能力，什么样一个恩惠慈爱，好叫我们在这生命当中能够持续的成长。
因为看向下扎根的时候，看下神怎么创造我们，他怎么用恩惠和慈爱来帮助我们。
今天第一个信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杰作。
我们第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杰作。
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第一章26到27节里面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刚才读了创世纪一章16到27节。
在过去2个礼拜我回台湾过年的时候，我拍下了右上角的那个图片。我相信 很多从国内来也好，从台湾来的人都很熟悉那个过年时候的去采买的人潮。
翻台湾就点咗一啲嘅相，就大家都会好熟悉台湾过年嘅人潮。
在人潮当中，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各样的人。
我哋睇到形形色色各样嘅人。
他们穿不同的衣服，他们有不同的喜好，他们有些人轻声细语，有些人大声嚷嚷。
各人有不同的服饰，有不同的形式，有些人很大声讲嘢，有些人很细声。
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
每个人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看右下角。
我睇下右下角。
这是我以前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I Robot》。
就是我以前好中意的一部电影叫《I Robot》。
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演员叫 Will Smith， 他主演的一部电影。在很多年以前，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科幻片，是讲到人所造的这些机器人，因着人的城市的训练之后，他学习的能力。
这个电影是讲到，因为这些机械人呢，就因为人的教导呢，学到一些的能力。
那时候就提到了人工智能应用到这些机器人身上。
是讲到人工智能，用在这些机械人。
但不管怎么样，这每一个机器人都长得一模一样，对不对？
其实每个机器人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神所造的都不一样。
但是神所造的每个人都不是一样。
常常有没有信的基督徒，没有信的这个朋友，经常问我们基督徒说，如果照你们所说的，人总是犯罪，犯这么多问题，有这么多的缺陷，那为什么上帝不把人造的一模一样，每一个人都刻的一样的话，神不是很好管理吗？
如果明星人就会挑战我们说，如果神人为什么人都犯罪的，为什么神将每个人做到一模一样，是不是挺好的？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是一个复制品，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我们一个复制品。
今天我们整个社会只讲究一个原创，
我们现在社会都很讲究原创，
我们不喜欢是复制的东西，
中意
复制嘅。可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这地球上面有71个人口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原创。
但你有发觉到喺71个人口里边，我哋每一个人都系上帝原创？
为什么神要这样造我们呢？
点解神要咁样做我哋呢？
我们今天来从创世纪来谈起。
我哋今日喺创世纪度讲起。
从创世纪最一开始，神的创造开始。
是创世纪
神
的创造开始。
创世纪记载了神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宇宙天地。
神用了六天去逐日去做这个宇宙。
在第一章的最后面也记载了他创造了人。
在第一章的后面也提到创造人。
他创造万物的时候很简单，他说了就有了。
但创造万物很简单，说有就有了。
可是你们注意到，在造人之前，我们的神做了一件事。
你们知道在造人之前，神做了一件事。
他们开了一个会。
开了个会。
那三位一体的神在一起。
三位一体的神在一起。
他们说。
他就说。
所以他们一定在一起讨论之后。
在一起讨论之后呢？
他们就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
他们就说，我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去造人。
所以我们注意到，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人是非常特别的。
所以在神的创造里面，人是非常特别的。
是我们三一神他们讨论之后，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才造男造女。
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讨论了之后，才造男造女。
这么重要的事情，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一开始又重复了一次。
在创世纪第二章又再重复一次。
当我们在看第一章的时候，神在创造的时候，神基本上在造每一件事情之后，他都有一个结论。
在第一章里面，神创造每一件事之后都有一个结论。
他说这些东西甚好。
佢话呢啲嘢好甚好。
都做得不错。
都做得唔错。
可是当人，当他完成了人的创造之后。
但佢完成咗人嘅创造之后呢？
在一章最后一面的31节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结论。
在一章三十一节，佢做咗一个结论。
他说他所看到的一切东西都甚好。
佢所创造嘅一切嘅东西都甚好。
我们的神是一位天生的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我以为神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他欣赏自己的每一份创作。
他欣赏自己每一份的创造。
当他造完了人了之后。
他造了人之后呢？
按照今天我们社群网站的说法，他给他自己一个大大的一个赞。
好像今天我们公司在网站的
因为我们人是他在整个宇宙的创造当中最好最完美最棒的一个创造品，我们是他完美的杰作，所以在未来的几周里面，我们将会用神的话，在神的话当中发掘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里面的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神的创造。在创世纪二章七节里面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创世纪二章七节话，耶和华用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在诗篇139篇13节里面又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了我。
诗篇139篇13节话，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
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一直在看神创造，神创造，神创造。那创造的这个字的意味充满了难以置信，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那种细节和巧思。
我们在用圣经在讲创造，创造，创造，
你知道吗？当我们在人，当我们在还在我们的母亲的怀里的时候，在母亲的肚腹里的时候，神就已经在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他的大能就已经与我们同在了。
在我们的母，我们在母腹里面的时候，神已经是做了大能的创造，已经是一个创造。
这绝对不是一个随着概率随机发生的一个意外。神决定了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细节，神决定了我们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节。虽然有些是我们不见得是我们很乐意接受的，但不论如何，神造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杰作。在以弗所书2章10节里面这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
以弗所书1章10节的话，我从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这边讲到神的工作，我们是上帝的工作。
因为有神的工作，我们是上帝的工作。
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一个工作。
我们是借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
这个工作是什么？
这个工作呢？
这工作在原来意思，它就是一个杰作，一个创作。
这个工作原来的意思是一个杰作，一个创作。
所以神造我们，他有一个目的。
所以神造我们有一个目的。
他要我们去行善。
所以我们行善。
但这个行善不是一般我们这个民间宗教信仰所讲的那种行善助人的行善。
我们的行善不是一般好像民间宗教的讲的去助人行善那种行善。
所以我在台湾时候陪我母亲。
我在台湾时候吗？
我想跟他传福音。
我跟他传福音。
他总是用一句话把我挡回来了。
他总是用一句话把我挡回来。
他说啊，儿子啊，所有的宗教不都是劝人行善吗？但我跟他解释，我们的行善跟一般人的行善不一样。我们不但行善助人，我们真正的行善是要做什么？
我们行善是做什么？
是要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定的旨意，所以说我们是神的杰作。为的就是在神的国度当中行出神的旨意，彰显神的荣耀。那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杰作，那你说我们到底彼此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到底我们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质呢？那我们这次就来参考的，在加州马鞍山教会的主任牧师华里克牧师，就是 Rick Warren 牧师他所使用这个 shape 啊 ，shape 这个字来刻画出我们每一个人的特质。
我哋用呢个加州马鞍山牧师华里克斯嘅入边所用嘅 shape 嚟到规划出我哋个人嘅特质。
这个 shape 这个字呢 ，shape 五个字母代表了五个意思。
呢个 shape 五个字母代表五个意思。
第一个 S 代表就是属灵的恩赐。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啊，这很特别，这是神所有唯一是神赐给我们的特别的能力或者才干。神给我们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去彰显神的荣耀，是要去分享主的爱，去服侍他人。第二个 H 呢代表是我们的心智，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心，你的心在哪里。最近我在帮助我们学生团契的同学们在找工作，我告诉他们说在这个面谈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技巧要把掌握住，就是说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才能你的学识说得天花乱坠的，但是聘用你的人他要看的是你有没有这个心。用英文讲就是 Do you have the heart? 你有没有这个心，你是不是有那种企图心，你是不是有那种抱负，有那种热忱来做我们想让你做的工作。第三个我们讲到这个 A 就是才能的意思。
A 第三个是才能的意思。
我们有很多人有天赋的才能。
我们有很多人有天赋的才能。
在很多时候是后天学习来的，努力学习来的。
有
很多都是后天学习来的。第四个 P 呢，就代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
这个 P 是我们每个人的个性。
这是非常特别的，
很特别的。
我们都有一个与生俱来与人不同的一个特殊的一种思维和我们的行为模式。
我们每个人都很独特的思维和我们行为的模式。
有时候我们的个性受了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
我们的个性都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我这次回去陪我妈妈在一起，每天我们就是在一起聊天，有时候聊聊聊到她的三个儿子。他就数着我们的三个儿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他说呢，他说你长得像你爸爸。可是就是矮了一点。然后呢，你的个性像我。像我妈妈。但是呢，受我爸爸影响又很大。老二呢，我像那个弟弟刚好相反。说到我家的最小弟弟老三的时候，我妈叹了一口气。我就是看不出他到底像谁。然后我们家就谈着我们家两个小孩。他说你是 A 型的。
你是 A 型。
你太太寿田是 B 型的。
你太太寿田是 A 型。
结果你生出的孩子一个是 AB 型一个是 O 型的。
你
就是你们四个人长得我跟我儿子长得很像。
我仔生得好似嘅。
可是他的个性像妈妈。
个性好似妈妈。
我女儿呢，她长得像妈妈。
我女儿个样似妈妈。
就比妈妈漂亮一些。
比妈妈靓啲。
可是她，我女儿从小到大就说，她有我的血，我的基因在她身上。
我女儿从细都讲啦，我有爸爸嘅血。
第四个、第五个，我们谈到这个 E 就是经验。
在人生当中，在好多经验。
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甚至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从小长大的生活环境，都深刻的在我们人生、在我们个性、在各方面刻下了那不可磨灭的经验。
就系我哋生活、我哋嘅工作、我哋原生家庭，都令到我哋有唔可以磨灭嘅一啲经验。
在未来的五周里面，我们会来慢慢的啊，慢慢的细细的品味这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特质。
我
我说过，有时候神给你的不见得是你所要的。
有时神给你的，你真系想要嘅。
有时候你真的很不喜欢。
有时真系唔中意。
有时候你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同，我们学到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一些个性或者经验，或者是其他的。
因为环境嘅缘故，我哋会学到一啲咧唔讨神嘅一啲性格或者系嘅嘢。
在未来的几周里面，我们慢慢学习，从神的话语中来学习，来调整我们，然后呢，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好结出那属神得神喜悦的果子。
我哋争取几个礼拜，我哋慢慢可以接住神嘅话去调整我哋，叫我哋能够去过一个好神嘅日子。
但不管我们怎么学习，怎么改变，
不论我哋点样，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神赐给我这些特性，到底是为了什么？
神俾我啲特质，究竟为咗乜嘢呢？
是为了要彰显神的旨意，彰显神的荣耀。在耶利米书一章四到五节里面说，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你问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耶米书一章四节五节话，耶米书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所以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所以神在耶利米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已经在他母亲的腹中塑造了他，为的是将来成为以色列百姓的先知。
耶利米在他妈妈腹入嘅肚入边嘅时候咧，神已经塑造咗佢啦，为要预备佢将来作呢个百姓嘅先知。
果然，神的话是没有落，不会落空的。
果然神嘅说话系冇落空。
耶利米长大之后，果然成为以色列在以色列民当中神所重用的仆人和器皿。
果然耶利米长大之后。
是神在他母父的怀中就已经塑造了他，就已经定义他将来他的使命和他的责任。
神在他妈妈的国里面，神已经定了个旨意了，已经是塑造
他。对，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还在母亲的怀中的时候，神就已经把我们一生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了。
你知不知道，当我们在妈妈的口里面的时候，神已经将一生的使命托付咗我哋。
我们一生的经历，就是未来为了要来彰显神的荣耀、神的旨意。
我一生的经历系为咗要彰显神嘅旨意同埋佢嘅荣耀。
完成神所付给我们的使命，只等到基督的再来，只等到新天新地的降临。
完成神俾我哋嘅使命，要等到主再来同埋新天新地再来。
现在我们面临了一个问题。
你而家面临一个问题。
我当如何能够来发挥神给我这种独特的特性呢？
我哋点样能够发挥神俾我一个独特嘅特性呢？
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做三件事情。
圣经教导我哋要做三件事。
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去接纳。
第一件事，学习接纳。
第二个，我们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在基督里面长大成人。
第二件事，喺神喺圣经嘅话语喺基督里面长大成人。
长大之后要做什么？
长大之后做咩呢？
要全力以赴，付诸行动。
要全力以赴，要付诸行动。
所以很简单，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接纳，第二个是要长大，第三个行动。
第三件事就是接纳、长大和行动。
我们来看第一个，学习接纳。
我睇第一个学习接纳。
圣经里面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里面讲到说，神造了亚当跟夏娃之后，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
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嗰度，神正面讲到呢个神造咗亚当夏娃，佢哋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
这是一个夫妻生活里面最完美的状态。
呢个夫妻生活最完美嘅状态。
也是一个最甜蜜的夫妻生活。
呢个最甜美嘅夫妻生活。
当时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他们之间是赤身露体的。
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呢，佢哋系赤身露体嘅。
因为他们两个之间没有隐藏。
因为佢哋之间冇隐藏，
没有惧怕，
冇惧怕，
有的是充满了神的爱在他们当中。因为他们在彼此眼中看到的是上帝的荣耀。
因为彼此眼中系睇到神嘅荣耀。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想到一件事？
我唔知你有冇注意到或者谂到件事。
亚当跟夏娃面对神的时候， 也是赤身肉体的。他们也没有惧怕，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是透明敞开的。在他们与神中当之间充满的都是爱，这都是我们应当本来就应该原来的样式。我们跟神之间本来就是应该透明敞开，没有惧怕，没有拦阻的。可是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呢，完全变了。我们的心中常常被三件事情来遮蔽了。第一个，我们经常认为自己不够好。我开的车子不够好。我住的房子不够大。我总是要跟人家比。我总是希望比他多。比他好。想着想着，我总是觉得别人很多地方瞧不起我。渐渐的，我的自卑感重了。我总是觉得很多地方我就是不如别人。想着想着就想说，我一定是什么地方不对了。我说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经常不喜欢自己的样子。我跟大家讲过，我妈到今天还在说我就是矮了一点。我是我们家族当中真的是最矮的。从小我最讨厌的就是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整个家族都要聚在一起。我的表哥表姐都是一米七五以上的。
我的表姐表哥都是一米七五以上。
180的好多个，
180
我弟弟都比我高，甚至连我的阿姨们都比我高。所以他们每次过年的时候总是说，志桓，你要多吃一点才会长高。后来跟师母交往之后，我真的很希望我能够有一点音乐的天赋。所以我去认识他的时候，我是假装买很多传统的这个 classical music 的 CD 跟他来这个切磋。
我在这我查到的时候买很多的这种 classical music 的 CD。
在今天社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
我在这个社会里面，我都想到什么
样，我们真的很希望去学习别人。
我真的很希望学习别人。
所以今天很多年轻人他们打扮穿着就像电影里的那些偶像明星一样。我想大家也知道，在台湾在亚洲的社会里面，这整形是很普通的。许多年轻人他要整形，因为他要追求他崇拜的偶像。他改变自己的面貌，改变自己的身材，为了就算满足他自己空虚的心灵，还有他眼目的情欲。我们必须停止这些无止无息的这种追求，这种比较。满心乐意的接受造物主所赐给我们这种属天的特质。否则呢，我们经常就生活在沮丧、痛苦和失望当中。渐渐的，我们搞不好就变成了忧郁症。在希伯来书12:1里面说，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在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边提到放下脱去，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那缠累我们的罪。凭着信心奔跑在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前面讲到要放下，要脱去，这意思就是要脱下我们的旧人，穿上新人的意思。在以弗所书四章20-24节里面，这边说得很好，他说呢，你们学了基督，让我们学了基督，而且呢，听过了他的道，领受了他的教，学了他的道理之后，需要怎么样？需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什么呢？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边讲到我们要脱去，这边一直在圣经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你要放下，我们要放下，我们要脱去过去，脱去过去那残累我们过去在生活当中所带来的重担。穿上什么？穿上新衣，新人，这个新衣就是神的形象，神原来赐给我们那圣洁又美丽 的形象。
穿上什么呢？是一个神的形象，是一个美丽圣洁的一个新人。
耶稣说，若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边提到一个，我们要把旧人脱去也好，我们要把穿上新衣也好，这种除旧布新的过程，事实上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真心的舍己，舍己之后跟随耶稣的这种生命的转变。在新的一年里面，我想我们教会有一个新的气息。我想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教会的网页更新了。接下来我们也要继续要做，就是把我们今年这个地方敬拜赞美的这个殿堂要把它更新。还有我们交易厅也要更新。那今天中午我们也会有多年来首次的一个这个团契事工的一个研究会或者是展览会吧。
我们等一下就会有一个教会的团契事工的展览会。
我们会有午餐，简单的午餐，所以欢迎大家在今天中午留步，然后大家踊跃的来再参观了解一下教会有许许多的事工。
有简单的午餐，欢迎大家留下，我们教会会有很多的事工。
我们硬体的条件和设施会持续的改善。但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是否得到更新了呢？我在台北的时候看到一份属灵的刊物上面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他说让心简单，让神进来。
在台湾看到一个宗教讲的讲到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让心简单，让神进来。
让心简单，让神进来，把我们的心清洁干净，好让神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恢复那神在我们创造我们之后那种荣美的形象。
就是让心简单，就是将我们心整干净，等神圣圣灵入来的时候，恢复我们当初神造我们那个形象。
接下来我们要长大成人。
跟着我们要长大成人。
在以弗所书4章13-14节里面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归于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好，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叫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这边提到说，我们要在真道上合一，认识神的儿子。 那是我们长大成人唯一的方法，好像我们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再做小孩子了。那从今天开始，我们教会主日学开始新的一季的课程。我们这一季来学习的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教会有一个主要的问题。保罗说他们都是信徒，但是保罗跟他们讲，你们都是属灵里面的婴孩。保罗一直跟他们讲，你们要长大成人。这因为他们在属灵上面的这种幼小的那种灵命，去带来了教会的分裂，带来了教会里面的纷争。
因为他们灵里面那个是幼小，所以带来了教会的分裂和纷争。
他们在真道上不能够合一，造成了教会的分裂。然后呢，因为他们无法没办法合一，造成带来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生命生活中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参加这一季的主日学，让我们学习一下保罗如何教导这个哥林多教会，如何在生命中成长，把这些是神所不喜悦的这种东西，把这些生活的习惯也好，他的观念也好，把它除去。
希望你能够参加呢个主日学，能够学习即系点样可以除去呢个生活中一啲唔好嘅习惯或者系观念。
既然知道我们要成长，
你知道我们要成长，
那我们当如何做呢？
我应该点做呢？
在腓立比书3:12-14里面说得很好，他说呢。保罗说，我乃是要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耶稣所得着我的。所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是有一件事，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这边提到一件事情，竭力追求，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你要脱下，你要放下。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在希伯来书5:14里面也说，他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有时候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在约翰福音8里面，耶稣一再的说，他说你们要靠真理得自由。他跟犹太人说，你们要靠真理得自由。他为什么要这样得什么自由呢？就是要能够分辨是非善恶。我们刚刚提到说要行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行善呢？我记得有弟兄姐妹时常问牧师啊，我们要行道，行什么道呢？他这边讲到，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才能够分辨好歹。所以这边我们今年一直在强调，就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在灵命上面要长大成人，我们就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追求我们在真道上的合一，更多的认识神的儿子，也就是我们要全力以赴付诸行动了。昨天我女儿从德州回来，参加她一个好朋友的婚礼。所以她一到早回来之后，我们就到附近的这个山上去运动。女儿忽然间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爸，什么叫做信仰？”
爸，乜嘢叫信仰啊？
今天如果有人问你什么叫信仰，你怎么回答？
今天有个人，
你的答案是什么？
就觉得那边你有灵感。
那我问他，那你觉得呢？
我问他，你觉得呢？
他说，啊，我每个礼拜都去教会。
我每个礼拜都去搞的。
可是我还是搞不清楚什么叫做信仰。
我都搞不清楚那个信仰。
没有错。
没错。
信仰事实上就是我们的生活。
圣言在我们的生活。
信仰是把我们所知道的、所认同的观念、理念，化为我们生活中的行为准则，不是吗？
就将我哋所认为嘅理念嘅观念，化为生活上面嘅行为生活准则，系咪？
我们每一周，甚至每一天，在读经、了解神、认识神。
我每星期每或者每日去读经去认识神。
我们还要做的就是把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所了解的神的道，生活活出来。我们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就是要从知识化作生活，化作行动。在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五节里面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好，这边我把几个重要字眼把它标示出来，第一个是要除去，第二个爱慕，第三个建长，第四个被建造，第五个奉献。
我将呢个比较重要的字睇到诶，建造同色人就系除去爱慕、建长、建造、奉献。
这段经文里面基本上介绍了我们生命成长的几个很重要的历史过程。
呢个基本上系记载我哋喺生命成长嘅好重要的一个过程。
除去一切不洁不义的。的行为举止，
除去一啲咧好嘅举止，
渴慕即可爱慕神的道，
饥渴爱慕神嘅
在基督的爱里面渐渐的成长，
喺基督嘅爱里面渐渐嘅成长，
成为圣洁的祭司，
成为圣洁嘅祭司，
以致我们能够愿意甘心乐意的来爱神、爱人、服侍人，
亦都系我哋甘心乐意嘅爱神、爱人、
爱神、爱人、服侍人，是我们教会。在我们的周报上你都会看到，那是信徒成长、生命成长的三个重要的原什么要件。
这个就是我们的爱神、爱人、服侍人，就是我们生命信徒成长的一个要
求。大家看到这边这个上面的这个图片，
你看到这个图片
有没有很面熟？
有没有很熟？
请问大家里面那个建筑是什么建筑？
里面那个建筑是什么建筑？
啊，对啊，我们教会，对，那个就是我们教会，是从这个对街哈，你走过对街之后，从那边看过来的。我们很多时候是从那边过来，很少注意到我们教会长的样子，对不对？漂不漂亮？很美哈。这是我们教会新的网页的首页。哦，标榜十字架。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神会问我们两个关于十字架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会问我们说，我的爱子，我把我的爱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你们，在十字架上为你们流血舍命，你真心的接受了他吗？第二个问题，他会说，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舍命了，你是否能够好好的使用他所赐给你的恩惠和一些特质来服侍他，行善，为然后呢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呢？
既然主耶稣已经为我哋受死流血啦，咁你有冇用神所赐俾我哋嘅恩惠同埋特质去做服侍人，去做行善呢？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很肯定的答案，我们一起来感谢神。
如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去很肯定的话，我们感谢神。
如果你在这两个问题答案上面还在犹豫不决，还在模棱两可的时候，我们希望未来在五周的信息里面能帮助你，帮助我们一起来认识神对我们在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的那独一的创造。
我们如果你仲系犹豫不决嘅话，我哋未来几个星期能够一齐去探讨神喺我身上面嘅创造，我哋嘅特质。
好像我们真的是能够更多的爱神、爱人、服侍人。
叫我哋更